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中国乐观其成。美国两艘的导弹驱逐舰抵近有争议的美制礁。英国将会派航母前往南中国海展现实力。美国政府努力防止再次关闭。三年前的2月8号，农历年初一晚，由本土民主前线发起的保护旺角农历新年夜市的行动，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经过三年之后，最近首次由多间大学学生会和本土派的组织举行联合的集会，探讨事件真相，展望未来的抗争的方式和前路。时事评论员连月增以晚清的武术维生的运动比以旺角冲突，他认为思考社运前路要有极长远的打算。
今后长时期里面的大量争取民主、筹备自决乃至宣传独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是最好是和平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2月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对这次高级别的会谈表示乐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希望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良好的结果。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引人关注，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格里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星期一离开在北京市中心的酒店，前往预备贸易谈判的地点，为星期四和星期五的高级谈判作准备。届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同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副总理进行高级别的谈判。不过格里什并没有对外界发表任何的评论。在这次新一轮贸易谈判当中，美国预计将会继续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解决包括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美国公司的技术转让、限制美国公司市场准入等的贸易做法。美中双方努力在3月1号的期限之前敲定一份贸易的协议。美国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星期一驶入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制礁的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再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北京希望限制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水域的自由航行，这次是华盛顿抗衡和挑战北京过分海权声索努力的最新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军舰斯普鲁恩斯号和普瑞布尔号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仁爱礁和美制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美国第七舰队的发言人星期一下午否认自由航行的行动是为了挑衅任何国家，强调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行动，这些适用于南中国海和全球其他的地方。英国将派皇家舰队旗舰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前往南中国海，向中国展示实力。中国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定在星期一在伦敦皇家联合军总学院就国际安全局势发表重要演讲。威廉姆森届时将会宣布英国必须做好再次行动的准备，甚至不惜使用硬实力。他将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是模糊和平和战争的界限，而英国必须勇敢面对蔑视国际法的国家，必须要他们看到侵略性行为的高昂的代价。英国媒体得到的威廉姆森演讲稿表示，在他们离开欧盟的时候，英国面对50年来最大的机会，来到重新定义英国的国际角色。随着世界变化如此迅速，英国有责任捉住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美国政府面临星期五最后期限，届时联邦政府四分之一的部门将会得不到运行的资金。在上个月结束创纪录的35日关闭之后，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停摆。 美国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建设资金仍然是争议的中心。特朗普总统要求提供$57亿，反对派民主党似乎准备提供一些资金，但是比总统想要的少得多。在1月25日结束为期五个星期的政府关闭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由17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负责制定有关边境安保行动资金的具体内容，包括给隔离墙多少的拨款。而民主党最初并没有为隔离墙提供任何的资金，但是现时熟悉谈判的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反对者似乎已经准备好同意一些边境的屏障的资金可能多达$20亿，同时规定加强对入境的口岸控制，以阻止毒品走私，并且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和其他技术来到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自从上次政府关闭结束之后，国会议员多次表示将阻止第二次的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一前往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特朗普曾经模糊，但是一再威胁说，如果国会拒绝为建造美墨边界墙拨款，他就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马尔瓦尼对 NBC 新闻说，总统确实相信边境存在国家安全危机和人道危机，他会对此采取行动，他将会尽他所能地保护边界。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完全绕过国会。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几乎肯定会迅速引发诉讼以及国会推翻他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公布了本星期前往中国进行经贸磋商的代表团成员名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部长鲁钦将会在2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和中方举行部长级的会晤。而在此之前，由美国副贸易代理葛里什率领的美方人员是出席2月11号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方代表团中还包括美国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格雷格多德、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戴卫马尔帕斯、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外国农业事务的次长泰德麦金尼、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次长吉尔伯特开普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克莱特·威廉斯，以及能源部负责化石能源的助理部长史提文·温伯格。有分析认为，在美中经贸问题上，莱特希泽被视为鹰派，而鲁钦则视为鸽派。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达成共识，同意采取为期90日的贸易磋商期，使两国经贸团队有时间就达成协议进行磋商。这个磋商期将于3月1号截止。特朗普曾经表示，如果两国在截止日期前仍然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号开始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四表示，他没有计划在美中经贸磋商期结束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据路透社报道，当有媒体记者问是否在截止日期前与习近平会晤时，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说不会。当被问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下个月或者其他时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目前还未有，或者可能太快，可能太快。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柯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一些顾问或者认为特朗普总统现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不是个好主意。他认为特朗普的顾问不想要他急于与习近平会晤，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可能不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趋向接受中国提出的那些被他们视为不足的条件。 何米欧仲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中国方面不太可能会满足特朗普顾问提出的标准，未来听听他们的讲法。他说他认为中国达成一项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的顾问，特别是莱特希泽提出的标准的协议，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此外，何米欧仲认为美中贸易磋商期可能会延长。他说他认为绝对不能够保证双方3月1号的时候会达成一项协议。他仍然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磋商期延长至3月1号以后。他这样讲的理由是他不认为中国会为了被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在谈判桌上提供足够的让步。但是他也觉得总括来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不太愿意在现阶段坚持提升关税税率的举措。随着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没有计划在贸易磋商的截止日期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美国股市受到他影响，在上星期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不过星期五股市有所回升。道琼斯指数下跌63点，跌幅是0.2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近10点，涨幅是0.14%。标普指数亦小幅上涨近2点，涨幅是0.07%。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公布了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美国官方代表团的成员。这次谈判对于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至关重要，而能否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体美中关系的发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方大为认为，他对美中关系最感到忧虑的是或者美中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未有修复关系的真正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2月8号星期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鲁钦2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主要谈判人员之间的会议，双方副手级别的谈判在2月11号开始。美方的谈判人员还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务院以及白宫的高级官员。这次谈判对于能否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美中两国正处于90日的贸易休战期。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如果双方在3月1号这个谈判的最后期限来到之前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就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目前的 10% 提高到 25%。这次谈判的进展也都会影响到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否在近期举行会晤。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创始执行主任方大为认为，美中两国除了贸易争端以外，双方关系中还有大量不对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但是他担心的是，美国政府未必有兴趣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他们的判断是比这些问题恶化，并且在政治上利用这些问题对他们更有利。方大为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目前的美中关系使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即至少有一方或者双方都缺乏修复这种关系的真正意愿。在方大为看来，如果双方想要解决问题，美中之间的问题不管是贸易还是双边关系中其他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至少有一方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样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以及获得实在的进展将会变得更为困难。在美中关系上，台湾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将寻求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推动统一进程。习近平有关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讲法，引发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应和美国的关切。美国朝野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应该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回应北京对台北的打压。美国国会亦都通过了有关的法案。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台湾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克鲁兹日前咨询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促请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和国会山。有人甚至认为，美国正在改变对台政策。不过方大为并不认为特朗普政府将改变美国的对台政策。方大为说，的确有一个台湾旅行法， 但是他没有改变实际的动态。他不是无关紧要，但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策本身，亦都没有改变总统在制定和实施该政策方面的作用。方大为实际上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的整体动态，无论是美台关系还是美中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或者是美国对台售没有问题，他们将看到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方大为不认为与以往相比，台湾问题在根本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方大为亦都不担心美中两国在近期会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一场热战，因为目前存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平衡。不过方大为担心的是，台湾的安全环境每况愈下，海峡两岸军力的不对称以及实力平衡的改变，很可能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但是这一位前美国外交官并不主张台湾通过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军备来加强其安全环境。方大为说，自从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以及采取现有政策以来，他们在过去40年时间里面所看到的是，不管美国向台湾出售多少的军备，美国都没办法给台湾提供使他摆脱大陆给他造成的安全难题的军备。这个是因为不管台湾做了什么，大陆都会加倍的做，强化它的防卫态势和导弹态势等等。因此通过向台湾提供军备使它摆脱与大陆的安全困境是行不通的。在方大为看来，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威胁的来源，使中国方面进行裁军。如果美国一味向台湾提供更多军备的话，这个会使台湾陷入一场它绝不会赢的军备竞赛。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因应美中贸易新的情势，台湾总统蔡英文鼓励在中国的台商回台投资，以避免受到贸易制裁或者报复的波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月11日星期一是对大陆台商表示，因应全球经济以及是美中贸易新情势，最有效亦都是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将生产的基地移回台湾。
换句话说，我们要将台商制造变成了台湾制造。
蔡英文表示，换句话来讲，他们是要将台商制造转变成是台湾制造，各位的事业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受到贸易制裁或者报复的波及。蔡英文还表示，现时就是台商回台投资的最好机会，政府将会张开双臂欢迎各位是返回台湾来投资。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以及是海基会星期一亦都举行了2019年的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除了蔡英文总统以及是相关的官员出席之外，还有近600位的大陆台商与会。蔡英文总统在致辞的时候还强调，从来是不反对两岸交流，两岸之间地理距离这么近，双方频繁密切的交流以及是互动，不单只是自然亦都是必然的发展。不过他亦都指出，两岸之间的交流不应该被任何政治框架以及是前提所限制干扰，两岸唯有平等尊严才能够互利互惠，共创双赢，这个亦都是台湾社会的共同期待。蔡英文还谈到，两岸之间任何争议都可以亦都应该坐低落来谈，共同化解争议以及是分歧，这个是他一向的信念，亦都期待着亚太区域里面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够负起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已经在中国发展30多年的台企联荣誉会长张汉文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两岸关系有时会出现紧张，但是他相信问题都会慢慢地克服，并且透过协调来协商解决。
一般来讲，心里面是没有影响什么。
张汉文表示，一般来讲，心里面是没有影响什么东西，他们仍然是照样在大陆发展，亦都仍然会是回台湾。张汉文会长还指出，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台商希望两岸之间的交流能够畅通，亦都关心台湾的稳定，更加希望两岸能够维持永久和平。珠海台商协会会长叶飞晴表示，台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两岸能够和平发展，各地的台商亦都能够扮演的是沟通桥梁的角色，亦都非常之期盼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能够是互动往来。叶飞晴会长还表示，现时在大陆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变了，土地严谨，人工亦都缺乏， 好多台商想去东南亚或者是返回台湾投资，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创造诱因。如果能够比照大陆30年前的招商模式，相信好多的台商会回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还提到，今年政府已经提出了欢迎台商返回台湾投资行动方案，将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客制化的单一窗口服务，整合土地、水电、人力、税务以及资金等政策措施，帮助台商排除投资上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最近先至访问中国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美国会持续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亦都会持续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为强调美国政策的言行一致性，对于有解放军将领发表要击沉美国航母的激烈的言论，理查森说这个对两军对话没有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理查森上将上星期三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说之后，与该智库董事主席、前美国国防部次长达夫·扎克海姆对谈时，讲到他访问中国的目的。理查森指出，与中国持续对话，寻求更深入理解彼此的思维非常重要，因为美中两国有共同利益，例如在朝鲜半岛的议题上，但是双方亦有不同的思维，尤其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彼此有重大分歧。他希望两国能够汇聚共同利益，同时亦确保在有分歧处能够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消减误判风险。这种对话很重要，因为如果发生不在预期中的事，可以打电话给对方，避免情势升级到失控的程度。理查森说，保持美国政策言行一致是他访问中国要强调的主轴，因为保持行动与言论一致很重要。例如关于南中国海，习近平主席曾经讲过，不在那里军事化，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军事系统出现，一些非常复杂的军事系统，这种言行不一致不单止造成区域不稳定，亦对全世界带来影响。南中国海是海上经济要道，美国不会离开这个重要水域。不单止是南中国海，理查森说他亦向中方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言行一致性的主轴，他们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一贯对此极为注意，他们不乐见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破坏现状。理查森一月访问中国时，曾经与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会面，李作成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用外来干涉，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就在这个之后没多久，两艘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发言人称为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在会后问理查森，他的讲法是否表示美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理查森答复说，所有这些正是他刚刚提到的在政策上言行一致的一部分。不过亦有解放军将领主张要对美国采取强硬手段，被视为中国解放军鹰派人物的罗焕少将，没几耐之前在一个军工会议上提到，中国有航母杀手东风 21D-26 导弹，击沉美国航母将带来大量伤亡，而美国最怕有人死亡，击沉他的一艘航母使他伤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10000人，你看美国怕不怕？记者问理查森如何看待这种击沉美国航母的言论，他说这个对美中双方的对话没帮助。在这场关于如何维持美国海洋优势的讨论中，理查森亦被问到航母脆弱性的问题，他说这个正是美国军方在思考的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军舰都是在美国主权领土，航母是美国军力非常重要的元素，所有在海上的航母都是美国国力的延伸。理查森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军方现在思考最多的就是远程精准武器，包括那些陆基型反舰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如果再配合侦察网络，这些武器的性能将更为增强。但是他亦提醒说，航母本身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航母是存活性最强的机场，它不单止是一个每日可以移动720英里的机场，亦具备强大的自我防卫能力，在 对准这个移动目标之前，每一个瞄准动作都可能被感应系统侦测到而受到干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两会前夕，一批常年在北京上访的民众近日再度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沉寂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的普遍的诉求再度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春节过后无几耐，年度两会就将会登场。春节长假期之一后的最后一日，坚持在京上访的一批访民2月10号在北京南站拉起了写有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的红色横幅，并且上传网络。维权网公布了举横幅的者的姓名以及电话，他们是分别来自东北、华北、西南以及西北等多个省区。美国之音采访了这次街头行动的一位参与者的家属廖先生，在回答为什么不为个案举牌鸣冤而要提出社会大诉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
不是说他们打压难到这儿北京来上访。
廖先生表示，不受他们的打压怎样能够到北京来上访，大家都说这个是大家的事，他们个人亦都是有诉求的，大家的事情办不好，个人的事情亦都是没办法解决，大家看一看目前的腐败的那个样子，他们上访都是14、15年了，就国家整个事情来讲，他们的个案看上来亦都不算是什么大事，真的是都是小事，实际上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是太过严重，这个讲起上来他们的个人的事情亦都是很惨。廖先生还说，他的妻子在2005年因为在上访被劳教一年，2015年又因为经常在网上呼吁被判2年半，去年春天才是出来。不过他说，这次的春节南站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事件，由于是刚刚发生，当局目前还未有找他们来问罪。参加横幅的另外一名男士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如果要打算打压他，就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且不择手段。
这名男士表示，由于这个党的政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贪腐，所以他们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私人财产，公布他们的财产来自合法的渠道还是来自非法的渠道。维权网表示，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是每一个法治国家都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远比凶悍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里面是强百倍。西方国家在今日的廉洁就得益于官员财产的公开，纳税人都可以核查。中国曾经有人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反对者超过90%，所以至今两会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未进行表决。两会前夕，民众再度呼吁官员公布私人财产，实现的难度是怎样？对此，廖先生是这样
说：哎呦喂，这些年贪的那么多，他能公布吗？
廖先生表示，这么多年以来贪的是这么多，他们能够公布吗？大家说自己的丑事自己能够往外是公布吗？远的我们看不到，而在这一处的地方小官员有哪一个不是捞得是一塌糊涂？独立评论人士江远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江远表示，这么多年以来私人财产一直是未有公布，这个出于个人的考虑，他们仍然是有私心，他们自己不愿意公布他们的财产。如果公布这么多的财产，大家追究你这些财产在哪里来的，这样习主席也都不会放过他们。
我觉得不会公开的，哎，他以后的钱也不会公开。
江远还觉得不会公开的以后也都不会公开，呼声高能不能够实现，他觉得肯定不能够实现，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维权网援引官媒环球时报的讲话，中国不适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施行这个全世界通行的廉政建设制度，即是公开现时这些官员的财产，中国就会发生动乱。两会前参加这些北京南站春节横幅的行动，要求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访问，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农村以及城镇的基层，对当地的一些官员的贪腐深恶痛绝。而与此同时，中共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作风的建设。2019年1月10号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坚持实事求是，不准虚假浮夸，坚持依法办事，不准违法乱纪，坚持艰苦奋斗，不准奢侈浪费，坚持是说服教育， 不准强迫命令，坚持廉洁奉公，不准以权谋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的华为公司涉嫌贿赂被多国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欧，是关注当地的华为业务。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说阻止救援品进入是反人类罪，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盗窃知识产权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指称，而且在一些非洲和南太平洋国家还面临涉嫌腐败的麻烦。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行为之后，华为被禁止参加政府项目的招标。在赞比亚，华为正是面临在一个农村移动通讯塔建造巨资项目之中涉嫌贿赂的调查。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称试图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江南的项目的合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禁止华为参与 5G 国家通讯网的建设，很多西方国家亦都在考虑是否颁发类似的禁令。南韩和美国星期日签署了一项新的临时协议，增加首尔将会为在南韩的美国驻军支付的费用。根据新的短期协议，南韩将会支付大约 8.9 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大约 6,000 万美元。同这个之前持续五年的协议不同，星期日的协议只是设定是一年，这些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令到两国返回到谈判桌。根据南韩联合通讯的报道，该协议需得到南韩议会的批准，预计会在四月份审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际，美国强调将会致力于加强同面临俄罗斯和中国与日俱增威胁的中欧国家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文化的关系。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中欧国家打碎东西方的铁幕，重新得到自由和主权，至今已经有30年，这些国家选择了西方的制度，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声明又说，美国将会努力维护这些基于民主和基本自由理念的联盟。匈牙利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最早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在最近，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提高警惕性，甚至明文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通讯建设之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是华为积极开展业务的国家。斯洛伐克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而华为在匈牙利的业务亦都不断增长，还计划在匈牙利建立一个欧洲物流中心。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汗星期一抵达阿富汗，与阿富汗领导人以及美军将领的会谈。沙勒汗访问阿富汗之际，正值各方人员都就达成和平协议努力谈判，争取结束从2001年持续到目前的战争。沙勒汗对随行记者说，他希望向阿富汗官员强调，他们参与讨论有关阿富汗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由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沙勒汗还说，他并没有接到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指令。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星期日说，阻止运送食品的马杜罗政府领导人是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Yo saben lo que está pasando en Venezuela. Ellos tienen familia, tienen amigos que se fueron del país.
Contrariar esa orden. 瓜伊多话：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而马杜罗政权完全知情，呢种行为系反人类罪。瓜伊多系指军队被派去封锁委内瑞拉同哥伦比亚之间嘅一座桥梁。美国嘅食品、药品同其他救援品已经运到呢座桥梁嘅哥伦比亚一侧，但系桥梁中间被一部油罐车同两部大卡车堵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命令军队阻止救援品进入境内。马杜罗曾经表示，美国的援助是美国策划推翻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委内瑞拉不需要。印度北部已经有100人因为饮用了受污染的假冒品牌的酒之后死亡。有关官员表示，还有数十人在医院里面因为有毒啤酒而接受治疗。这些导致死亡事件在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发生。 当局怀疑走私者将酒精和甲醇混合，以提高酒的效力和利润。甲醇是一种廉价但是有毒的酒精。美联社报道，当地警方已经拘捕了八名涉嫌走私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三年前的2月8号农历年初一晚，由本土民主前线发起的保护旺角农历新年夜市行动，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经过三年之后，最近首次由多间大学学生会和本土派的组织举行集会，探讨事件真相，展望未来的抗争方式和前路。时事评论员连月曾以晚清冒出维新运动比以旺角冲突，他认为思考社运前路要有极长远的打算，而勇武抗争的代价很大，今后争取民主、筹备自决以至宣传独立，最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联同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和独立人士郑合，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8号晚，在香港大学学生会办事处联合举办还原真相、无忘议事集会，是2016年3月8号农历猴年初一旺角冲突三周年之后首次有纪念集会，主办单位估计大约有200人出席。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表示，这次集会是迟来的集会，希望让社会各界知道仍然有一班人努力记住这段抗争历史，对抗遗忘。他认为公义是会迟到，但是从来不缺席。主办单位亦都呼吁社会大众，勿忘旺角冲突当中超过100名参与者被检控，当中有30人被控暴动罪，部分人入罪，并且判处数以年计的刑期。目前为止，刑期最重的卢建文被判入狱7年，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被判入狱6年。另一位发言人黄台仰和前成员李东升就流亡海外。时事评论员连月曾在集会发言分析，2012年之后香港抗拒中国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出现三个波峰，包括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6年的鱼蛋革命，又称为旺角冲突。他认为特点都是由年轻人主导和参与，而三波运动都含有分水岭的意义，影响了一整代年轻人对香港现状和前途的看法。
即是从香港民间本来单纯要求政制民主改革的运动，发展出根植本土意识的自决和独立运动。具体而言，三波运动大体上是以失败告终的，还有其他因为政权反咬而导致的损失，代价非常之大，但是它影响了一整代年轻人对香港现状和前途的看法，而且非常深刻。
连月曾表示，数以亿计的外国传媒和读者都知道香港出现分离主义，亦都知道大多数香港年轻人都认为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而中国管治集团亦都将出现本土意识的变化看成是港独，和西藏、新疆、南蒙、台湾的核心领土，即是大约所谓的中国本部18省以外边域上的一整个五独离心圈。连月曾以晚清冒出维新运动比以旺角冲突，而冒出维新运动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一场现代化民主改革自救运动， 其后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维新派陆君子不经审判就被问斩。连月曾表示，当时的维新派上上下下损失惨重，群众四散，他估计幸存者亦都进入深度的集体抑郁。某程度上，2012年之后香港三波抗争运动之后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三波运动特别是鱼蛋革命之后，大批运动骨干和积极参与者坐监，不少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少数人流亡海外，群众溃散，社运人士甚至支持者出现了集体抑郁。这个状况或者不似得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那么凄惨，但至少是可以比拟的。
连月曾认为历史有两点提示，就是戊戌政变之后旧政权覆亡，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民主遥遥无期。他认为今日在香港思考社会运动前景，亦都要有极长远的打算。连月曾又表示，当年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和理非非，但是政权的镇压就是十分暴力，后来推翻满清政权的辛亥革命亦都包含大量暴力。连月曾表示，香港社会运动今后的抗争方式是要和理非非，亦或是勇武抗争。他认为历史的提示是暗晦不明，而事实上勇武的代价很大，但是香港的社会运动远未到有持久勇武的条件，只能够去到边缘适可而止。
今后长时期里面的大量争取民主、筹备自决乃至宣传独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是最好是和平的。
连月曾表示，香港三波社会运动的种子已经种下，社会大众可能看不见，只要埋在心中的梦想并未消失，是一个不知年的春天，种子就会发芽，梦想就会变成现实。年约25岁有占中辅警称号的杨日朗，因为涉及2015年底立法会外垃圾桶爆炸案，被控串谋纵火罪名成立，判入狱两年，去年年底刑期届满，获释出狱。杨日朗出席集会发言，谈及在监狱的感受和经历，他认为监禁对社运人士来讲，不只是困在一个空间，丧失外出的自由，更加是丧失了思考和自由和人格。杨日朗表示，社运人士因为抗争被囚，人生最光辉的数年被监狱偷走，每日面对自以为是、手握权力的狱卒，失去私隐和尊严。杨日朗强调，谈及监狱之苦，不是希望大家愁眉苦面或者没有勇气去抗争，而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以写信等的方式支持在囚的社运人士，并且关注在囚人士的人权，为将来香港的社会抗争铺路。
我亦在此呼吁各位更加多关注香港在囚人士的人权问题，改革香港落后、香港监狱落后、非人道的情况，这样才能够实际地去支援政治犯，亦都为了将来香港更多社会抗争铺路，而无惧监禁的威胁。坐监的确难受，但这个就是暴政极权用来杀一儆百的高压手段。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就胆怯退缩，这个就是中共乐见的事。我们要清楚明白，亦都要有心理准备，对抗暴政，争取公义，誓死捍卫我们香港人的自由的话，我们就必然会遭受莫大的阻挠和打压。
杨日朗又呼吁参与集会的人士，大家清楚并且愿意付出代价，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就高举拳头同他一起高呼口号。参与集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方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向社会各界，尤其是香港政府表明，三年前参与旺角冲突的年轻人并不是废青，其实他们都是想帮香港社会，不希望政府和主流传媒只是放大旺角冲突的一些激进行为。
正正就因为他们被放大了这个行为的时候，他们背后很多的原意都会被人忽略，而这些原意是我们应该要去探讨，我们应该要去斟酌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事，要牺牲自己的前途，要去维护我们香港人的权益，或者我们这么多可能是小贩或者是其他一些小众的权益样。所以我们作为大专生都会参与在这些行动里面。
方同学表示，目前的抗争方式变得恒常化、仪式化，他认为未来的抗争方式应该要有更多的尝试，尤其政府对恒常化的抗争不是太理会的时候，香港人应该采取一些更加主动的方式去令政府聆听市民的声音。不过方同学表示，目前社会运动处于低潮，未有更加明确的抗争路向之前，参与集会是希望向政府抗议，不容许政府再压缩抗争的空间和权利。方同学还说，大专学界会采取一些自发的抗争。
可能我们都会看到近年有一些大专生在毕业礼的时候会有一些很自发的行动去表达他反对一个可能是洗脑可能是赤化这样的影响。我相信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专生，可能我们本住这个大学生的身份，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或者相对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包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一些我们自己自发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在表达我们的诉求里面。
集会的主办单位之一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彭家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集会的反应是他们预期之内，而集会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给旺角冲突的参与者有机会发表意见和还原真相。对于日后的社运，彭家浩表示，港大学生会目前有些尴尬，因为新任内阁流选，他们现任内阁的任期到2月10号届满，4月学生会补选之前担任处理的角色，期间他们主要会关注中国国歌法在立法会的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最近讨论普京有可能和金正恩春季在远东举行峰会。金正恩访俄议题在俄罗斯被经常讨论，显示在国际局势变化之际，俄罗斯正在寻找机会，有意更多插手朝鲜半岛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越南举行峰会前夕，一些俄罗斯媒体最近讨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春季访俄。独立报说，金正恩和普京的会晤地点很可能在远东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这一家俄罗斯主要大报引述布里亚特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表示，当地政府正在为可能的普京金正恩峰会做准备，但是会晤地点可能不在乌兰乌德市内，而是郊外。报道说，乌兰乌德拥有组织俄国和北韩两国领导人峰会的经验。金正恩之父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曾经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正日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乌兰乌德郊外的一处俄军军事基地中举行了峰会。正是在那次峰会上，双方敲定了朝鲜半岛的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兴建贯穿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天然气管道、输电线网、铁路等，以便将俄罗斯的能源经过北韩出口到南韩。这些项目同设想，亦为俄罗斯更多涉足朝鲜半岛事务提供了理由和藉口。 由亲普京同东正教会财阀所控制的俄罗斯帝都电视台最近亦引述自己的消息来源的话报道，俄罗斯同北韩正在讨论普京与金正恩会晤的时间同地点，可能性最大的是乌兰乌德市。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说，两国目前都有意促成普京金正恩峰会举行，今年举行峰会的可能确实存在，金正恩访俄议题更加在两国关系的日程表中排名第一，但是他强调有关金正恩访俄的具体计划、访问时间和地点都还未有确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拒绝评论有关普京和金正恩春季举行峰会的消息。佩斯科夫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未有具体的决定。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去年在新加坡首次举行峰会之后，俄罗斯媒体就时常讨论普京金正恩峰会议题，当时甚至有大量报道金正恩会参加去年秋季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金正恩并没有成行。克里姆林宫去年正式邀请金正恩在任何时间和方便的时候访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外长拉夫罗夫分别在去年年尾和春季访问平壤，他们同样都当面邀请金正恩访俄。俄罗斯再三邀请金正恩访俄以及普京金正恩峰会议题在俄罗斯被经常提出，不停讨论和报道，反映了在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变化，特别是金正恩访华以及中朝美朝领导人多次峰会后，克里姆林宫不想袖手旁观和被排除在外，又以更多涉足朝鲜半岛事务的焦急心态。俄罗斯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说，北韩的金家政权将更多利用中美矛盾和对抗升级来打破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一旦美国和北韩关系转暖，北京维持它和北韩政权关系的成本亦将大幅提升，而俄罗斯亦等待时机。北韩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说，2011年金正日访问俄罗斯远东时轻而易举同意了俄罗斯的提议，那个就是兴建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线网，将俄罗斯的能源通过北韩出口到南韩。列沙科夫说，北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他说，列沙科夫说，北韩不想被自己的经济单纯依赖一个国家，那个就是中国，因此北韩希望同自己过去的盟友俄罗斯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能够有更多互动，这个就是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外交提供机会。由北韩高级经济官员所率领的代表团无几耐之前曾经访问俄罗斯远东，双方讨论了一些新的合作项目，包括俄罗斯电商将开辟专门平台出售北韩的商品。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说，下个月将举行俄罗斯与北韩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定期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与普京和金正恩的峰会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会议上的一些决定和提议将在未来的普京金正恩峰会上讨论。马采戈拉还表示，受联合国制裁影响，大批北韩劳工已经回国，目前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数量已经不够10,000人。马采戈拉说，俄罗斯有意在联合国推动减轻对北韩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门口就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 the fritz 以及 to hog。
Hey Larry， 我昨晚打电话给你，在你手机上留了言，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的？
I didn't get your message. My cell phone has been on the fritz.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it.
你没有收到我的留言，还说你的手机什么话？On the fritz， 咁即系咩意思啊？
I said my cell phone is on the fritz. If something is on the fritz, F-R-I-T-Z, that mean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it and it's not working properly.
哦，如果话一啲嘢 on the fritz， 意思就系出咗毛病，唔能够正常工作。诶，我嘅手机有时都会 on the fritz。Larry 啊，除咗电话之外，仲有咩嘢可以讲系 on the fritz 噶？
Well, usually it is machines that are on the fritz. For instance, sometimes my computer does not respond to my commands, so it's on the fritz.
Oh, 原来 on the fritz 通常是用在机器设备上面，比如说你的电脑就是咯。有时候电脑会有毛病，不听指令，那就是 on the fritz。
Now, Li Hua,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哎，有了，昨天我在学校的食物机买曲，我明明放了$1，但是个机一点反应都没有。It must have been on the fritz.
Oh, some of the vending machines are often on the fritz.
Hey, Larry, 除了讲机器，我可唔可以话一个人 on the fritz 噶？
Not really. However, the exception is that you can say that your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if it's uncomfortable.
Oh, 我哋唔能够直接话一个人 on the fritz， 但系如果我嘅胃觉得好难受，我就可以话 my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All right, Li Hua, forget about things that are on the fritz. You want to watch this DVD?
Sure. 希望你的 DVD player is not on the fritz.
No, come on, Li Hua.
Your sister's getting engaged, and you're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is skinhead boy. Mom,
hey, Li Hua, stop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I want some, too.
得啦，想吃爆谷咪出声咯，俾你啦。你话我咩话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好似唔系咩好嘢嚟噶噃。你要同我解释得清清楚楚啊。
Well, to hog something, hog, H-O-G, is to keep it for yourself and not share it with others. Just now you were eating all of the popcorn without sharing it with me. Therefore, I said you were hogging the popcorn.
To hog something 就系霸住某一样嘢唔俾人。Hey Larry， 你点可以话我霸住爆谷唔俾你噶？我又唔知道你想食。再讲啊，我而家唔系分咗俾你食咩
？Okay。I suppose you aren't hogging it anymore.
是啊 Larry, 除了讲食物之外，这种讲法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Well, we are now watching a DVD. If I don't let you use the remote control, then I'm hogging the remote.
哦，如果你是一个人拿着遥控器，不给我用，那你就是 hogging the remote. 嘿，这样还比 hogging the popcorn 啦。
Okay, now it's your turn to give me an example.
叫我都举个例子啊！诶，我谂起嚟啦，我嗰个同屋啦，佢有阵时用洗手间用好耐噶，入咗去就唔想出嚟。我真系想话俾佢听 ，Stop hogging the bathroom。
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Hey, Li Hua, look at me. If I lie down on the couch and don't give you any room to sit down, then I'm hogging the couch.
哎呀 ，Larry， 你做乜嘢啊？你做咩成个人霸晒张 sofa， 一啲地方都唔留俾我？你想我坐地下 ？Stop hogging the couch, Larry.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fritz， 意思咧就系指出咗故障；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hog something， 咁意思咧就系将某样嘅事物据为己有，唔再俾其他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系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咧已经播送完毕，今日嘅新闻提要。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2月11日喺北京开始举行，中国对呢次高级别嘅会谈表示乐观。美国两艘嘅导弹驱逐舰抵近有争议嘅美济礁，而英国就表示将会派航母系前往南中国海系展示实力。美国政府面临星期五最后期限，届时联邦政府四分之一的部门将以是得不到运行的资金的话，就会再次面临关闭。而上个月结束创纪录的35日关闭后，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停摆。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